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就道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先上麦听。我今天先解答这堂课的问题啊，这堂课听完可能有些点上是不是还是没有搞清楚的。还有上堂课的遗留的那个问题，我之前看了一下，跟上堂课本来的那个意义上面的关系不是特别大，所以稍微滞后一点没有问题哈。啊，你们可以排麦的话提问了。
阿弥陀佛，给法师，弟子想问一下，就是这节课的您刚才说的那个难点哈，就是染者和染法如果是一体的话，它的结合，是因为说对方他承许，他二者是应该是相互关待的嘛？那如果是，他二者是一体又能够结合的话，就跟他自己承许的那个观点是不合的。那他承许的这个二者相互关待的这个点呢，因为从法本上那个没有一个就是很确切的一个点哈，弟子可不可以从那个破法我之能力这一个科判能够得到这个结论哈？破法我之能力呢，就是从科判的字面意思理解，还有那个中论释它里面那个讲记上面就是说，蕴藉处它应该是成立的嘛。我们前面破的是法我之自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能力的依据。就是能依的烦恼是成立的，那所以从这个科判上面，是不是也就引申出了对方的观点，就是蕴藉处，法我，他和他的这个能力的依据和烦恼，就是染和染者，他二者是关待的啊，从这里能够看出他这个对方的观点，然后我们后面再引出说，如果是二者是一体的话，那么二者就不可，他又可以结合，那么二者就不能相互关待了，就是这个理解是不是对的，法师？
我觉得你的讲法有点复杂了一些，然后把我绕得有一点晕了。没有说是从前面的那三个角度特别的去着重去分析，就是单独的说是这个对方宗派他认为，因为这里破法我之能力，就是说对方认为这个染者是存在的，作为法我成立啊，法我是存在的能力根据，是这个意思。当然了，法我的范围，我就可以说蕴藉处都在法我的范围当中，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首先前提上面，对方他认为的染染者就是存在的，所以他把这个作为能力的根据来想程序法我是存在的，而我们这里呢就在破斥染染者是不是能够存在，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我稍微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复杂，我没有，其实没有听得特别明白。还有什么问题吗？
嘛，就那个山象体，就是怎么说呢？我不记得那个山象是什么了。就是我现在
真主命。
真主命。好的，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三个角度是在成立，就是法我的那个依据，因为前面我们法我的自信已经破了嘛。
能
从那
力
些
根
对
据就
角
是
度，
依据的意思，就是对方认为呢，染染者存在，所以法我存在；然后生住灭存在，所以法我存在；然后他后面还观察的这个作者存在，所以说法我应该是存在的。这个叫能力根据，所以我们又针对对方的能力根据再给他分析的话，其实你这些能力也自己本身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没有办法来成立你的所立法我是存在的，就是思路是这样子，你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什么问题？
阿弥陀佛，法师，我就想再确认一下，就是第一个科判观然然之体的这个对应大科判，不把我的能力，这个能力的依据到底是烦恼，还是说染和染者，二者都是他的能力依据呢？
两个都是他的依据，因为你看啊，我们在这堂课的最开始上是说，小乘行人认为贪心和具贪心的人或者这个心王，他是存在的。看到这句话了吗？113页第二个自然段的第一行，这个就是对方的观点，所以他把这整个染染者，他认为他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有理由，他还有一些佛陀的这个就是有时候他会用一些佛陀的那个不了义的经典当中的一些依据，说这些是存在的，然后来成立说法我不应该是空心的，人我可以空，法我不能空，实际上是这种思路。
阿弥陀佛，给你看姆。
你听讲。
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堂课里面有讲到这个相互关待的道理的时候，说是，如果是相互关待，它就不能够同时成立。你像我们原来刚开始学因果的时候，不是说有时中它是程序相互关待的时候是必须要同时存在吗？那么它是不是这个有不同，它也是在不同的场合，它就有不同的程序呢？还是
不是，实际上有不中他始终承袭的话，就是说相互冠带必须是同时成立。那我们这里的话，破同时冠带的话，其实也是有不中他自己认为呢，冉冉者的话，他是同时成立的，又相互冠带，就有不中的观点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我们中观宗对于这个呢，主要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如果说你有不宗他承袭呢，同时成立的这两个法又相互冠带，其实名言中这种法多得很。就像我们说，所有冠带的法，能知所知，左和右，高和低，它都是要同时成立的话，才去安立它的这种冠带的关系，这是在两个法上面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嘛。冉冉者也是如此。但如果说你只是在名言现象当中这样去承认，而不依靠这个同时冠带成立就能建立这两个法实有的话，中观宗是不会破的。中观宗在名言不经观察的情况下，他也会承认冉冉者是一个同时冠带的法，他会承认的。但是如果对方想借用同时冠带就成立这两者自信存在的话，那中观宗跟他详细一分析，发现你这个同时就不能冠带，如果是冠带的话，同时其实就会打破冠带本身的那种联系。用这种分析一分析的话，使得这个发现其实这两个法呢，它真实的字体是没有办法经用这个冠带作为根据而建立它两者真实本体的那个成立的。它是这种思路，这样子讲的话好理解一些吗？
那就是说中观宗在破的时候，有时候就可以硬承用他自己的这个冠带又同时成立呢，就直接破。有时候呢，又就是直接从这个冠带然后又同时成立，它本身就不合理，这个角度来破，是这样理解。
我不敢就是说完全就是说你的这种结论的话到哪里都是对的，就是关键就是什么，要看一下实际意义上中观宗在破这一段的时候呢，对方的这个执着点在什么地方，那么思路上面你会这样去用就好了，但是不要给他下一个定论。因为换一个场合，中观宗的这种智慧他非常的敏锐，那他换一种场合，对方执着点发生偏差，他的这个破法又发生偏差，他又会发生一种改变。对方的执着点如果又往哪个方向又发生一点偏差，他的这个针对性的话又会有一点改变。所以你很难就是说啊，直接我做一个这种的话，我所有的都往里套，后面你会发现可能你学到后面哪个地方他又套不进去的一个问题。所以学多了就没有关系了。但是他这种冠带呢，其实跟那个我们分析就是说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因果的这种联系，中观宗是绝对承认，因为因果是佛教的一个最大的一块核心思想，对吧？一些诸法的话都是有因而有果，无因则无果嘛，它是属于是此有彼有啊，彼生相属的关系。但是的话，如果说你因为这个啊彼生相属的这种名言的法性，就成立说因果实有存在，中观宗就不高兴了。他就说，那我想问一下，这是因灭了果生呢，还是因不灭果生呢？因灭了果生呢，果就从这个灭法当中出现，那果就成无因生了。因不灭果生的话，因果就变成同体了。好，你仔细一想，哦，好像是呀，这个又不对了。这是跟那个冠带其实很像的，就是你不经观察的情况下是要承袭啊，冠带两个法它必须同时成立的时候，你才能冠带他们二者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如果你详细一分析的时候，它这个关系无法建立啊，就是这样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懂了，走到哪里去套都是没有问题。因为中观宗它的这个抉择点就是什么呢，你如果不成立实有，那你不是我的所破。如果你承袭实有，我详细跟你分析的时候发现这些法的话怎么建立都是不合理的，那打破对方的实质为目的啊，打破对方方式方法是千差万别的啊，这一点的话，但你现在暂时先做这种归纳我也没有意见吧啊，这个等到学多了自然就会运用。
好的，感恩堪布。
谢谢堪布啊。我们这里讲的个染法成立以前
有染
无染
者都不合理。那有的时候会觉得，那我就是我们
说那个
染法
之前有
污染
者
都不合理。那有的学会认为
先成立一个
普通
者，
然后
再
染着，这
样这
样
有
合理。
然后是不是？
那哎，我这样问你啊，你看你这个思路，你这个问题提的也蛮好的。我们先成立一个普通者，那么你不能说他就是染者吧？那就等于染者在染法之前是不成立的。那然后你说先他这个时候这个普通者他有一个染着，实际上你这个思路就等于程序染法在先，染者在后，是不是这样呢？ 要不然你就是说有一个普通者，然后当他染法出现的时候，染者同时也存在，那你实际上就程序的第二个科判里面染者染法同时存在的观点，肯定会落到里面其中一个里面去的，对吧？因为你毕竟不能把这个普通者叫做染者嘛，不是这样的，还是会在这几个角度当中逃不出去的。
好的，感恩开门。
哎，好的，下一位道友。
阿弥陀佛，顶礼上身三宝，顶礼法师，我想问，就是刚才师兄也说了，就是那个观待和同时，就是在我们破这个染法成立前有无染者这儿，就是说没有染法成立之前，如果有染者，这是这样的染者是不成立的，是因为他俩就是因为观待的嘛，所以他不可能是先后，就应该是同时，这时候就用这个同时就把就用这个观待就把他这个先后就给破了，是吗？
对呀，就是我们不是说嘛，在那个中论室里面还发了有一个太过，就是你染法没有成立，你先成立一个染者，那就变成了阿罗汉也应该成为染者的过失嘛。这个角度理解的话，你说是观待不观待，那你这个思路上面应该好吸收吧。就是他没有烦恼也叫烦恼者，这个总是不对的吧，这样子去想。
五页上面就是上是在破这个实际上不成立的原因的时候，他是说因为本来有烦恼才能是烦恼者，才能是染者，那然后他说然后再说染者生起了烦恼，就说成立了染者然后他又生了烦恼，就这句话我就没看懂。
所以啊，我觉得你刚才问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搅在那个观待里面去了，这种抠是不行的。你就说啊，你说有了这个染者再成立，你比如说啊，我们在名词上面有的时候啊，你像我讲课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语言上面呢，为了在当时那个场合让大家好懂，我会有一个偏重的一个啊，先强调哪一点，再强调哪一点。但是像落在文字上的时候的话，道友们如果分不清当时那个场合，它就会产生一种像类似于你这种感觉的一个误解，你又搅到那个词句当中去了。其实你通篇了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通篇看这句话的意思的话，你染者已经成立了，你再去成立染法就不合理了嘛，对吧？这个又成了像第二品当中的那个过失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说是像上师这里讲的说，因为他是染者的话就应该能够产生染法，那你如果成立染者的时候的话，你的染法已经有了，要不然你怎么能叫染者呢？所以它只是语言前后的一种描述的方式，但是它这种描述不是说老人家又会程序说在这个染者它可以先成立，那这种成立上师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摆脱阿罗汉也会成为染者的故事，是不可能的。你们看的时候不能够这样去抠那个字面意思，这样去抠自己就搅在里面了。要懂得，你看我上师当时讲的时候的那个音频或者视频，你们看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感觉，那我给你们辅导的时候你们不会有这个感觉，所以文字上面的话就不能这样去理解，因为它就落在文字上，它总有一个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次第的这样去说，这种抠法实际上就误解了这句话本身的那个含义了。这个当时呢可能也是道友们平时看书的话，有的时候落到某一段的时候呢会一下子闷在那里啊，但是我给你们讲的这种思路啊，讲的这种思路的话，以后你们经常用，那么再去看这些法义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疑惑啊，好吧。
好的，感恩法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一个宋词就是破染者成立前有染法，染者复染浊，这个是说先有染者然后再染浊吗？我就这块没，就这个消文没消明白。
这个地方的消文啊，倒是呢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从我们那个底下的小字的解释上面，他这里说是如果说染者成立了以后呢再去染浊，这个思路呢跟科判的话是稍微的有一点点不是很相符的，那你们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也没有问题。那其实上呢说，如果说这个染者这成立之后再染浊的话，其实它就成了什么先有染者而后有染法，也是不合理的。那如果我们按照科判的这个角度上去分析呢，染者复染浊，就是说如果说呢你这个染者在成立之前它有染浊，这个复染浊的这个意思，这个复染浊就是说这个时候它到底有没有染浊，它这个有无的次第的话是跟前面的思路完全一样的，你这样子去理解的话，那么就反过来去分析就可以了。 这块是问的是到位的这个地方的解释跟科判的那个本身的这个框架的这个解释稍微角度上是有一点不相同的。
好的，感恩法师。
好，阿弥陀佛。
丁力三宝丁力法师，那个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学这个观观的话，有没有一些实修法可以配合起来，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的观修那种实法一样的？
中观的这个实修法有倒是有，但是现在教务处他，我还是觉得你们中观是辅助课，你们实修的法应该是密法里面的相关内容吧。这个我只能说因为教务处没有安排，所以我这里这样直接推荐的话人又这么多，就容易变成一种好像是属于是这个官方同意让你们去修某个法的那个意思，因为说起来会比较有顾虑。那如果说是从你们学过的这个呆满前行，他那个菩提心章节的最后一品在讲到智慧的那一品的话，后面的这个应该本来就是属于是什么90、91、92呢，最后那几个引导其实都是跟空性相关的一些修法。你去串习那个的话应该就在管理规定上没有什么问题，属于自己个人的一种益乐嘛。那个修法也是具有传承加持的。这个的话如果是说单独的跟中观根本会论去配套的这个实修法，这个本身的话龙门菩萨他当时没有造，他这个中观根本会论主要是借用这个中观殊胜的这种逻辑性推证的理证推证的方式来证成佛陀般若经当中讲到一切诸法空的那个意义，它到底是怎么样抉择出来的，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侧重点宣说的。相关的中观的修法有是有，但是我在这边的话可能我可以提一下吧，就是看需不需要呢，这个教务处这边考虑再推荐中观修法。但是我个人的意愿上面我觉得应该是你们修密法，中观这个是作为辅助的方式来学习呢增上对密宗的见解的，我是这个意思啊。好，还有什么问题？
对，法师啊，我自己也是觉得对这个密法的信心更大吧。但是现在我们学的光明藏论，包括现在建的止观课堂，也都是里面有一些彻底的，我也知道。但是真正的实修法的教授，是不是从后面的？我看后面就是信心修习嘛，是不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才能学得到？
对，光明藏论的话，它也是在打密宗的这个见解的基础，所以不着急。那学光明藏论的同时，教务处这边给你们安排的那个密宗的每天要圆的一些功课，你们圆那个去修为主就好了。然后如果确实想就是说串习一下什么如梦如幻呐、偏向中观的意义，就是前行的那个最后那三个引导都是相关于中观智慧品的那个引导修法，那个的话具有全智无光尊者特别大的这种传承的加持嘛，而且上师也给你们得过了这个传承，你们修那个去串习其实就是在串习这个万法如梦如幻和遐而无自性的这个方面的含义。他有修这个幻化八欲的，还有呢修那个直接安住空性本身的这个离系的那个上面挺深的，其实挺深的。所以现在学中观做辅助再去修那个法的话，就做一些相似安住这种传习的话，就个人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是之前嘉行班修过的一个前方便，是这样子的，好吧。
好的，另外我自己也在修一些密法的一些这个窍诀吧，就是我们直播课里面提到的一些窍诀。但是这些修法，有时候自己还是蛮纠结的，因为之前的那个菩提心的修法呢，说实话也没有修到还有的时候看看自己好像无常观也不行了。又想修修无常，但是呢，又对密法好像感觉特别喜欢。修的也特别开心。那是不是我就专注在更多的放在密法的修行上，其他的暂时搁一搁可以吗？
这些的话倒是就是从如果是从管理的这个层面上来说，你们已经出入到密法班的话，当然是以修密法为主的。如果是从修行本身的意义上来讲，我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都是属于这个无常观和这个菩提心的基础确实都没有到量的情况之下呢，就是缘起密法的修行，所以它确实也会就是说咱们就不像这个立根者是吧，他这个一下子呢就能够安住在 密宗它真实给你所指的这个所缘当中啊，就是这个情况下，它程度上面呢，修力的程度上面就会有一些差别嘛，就会有些差别。但是我觉得应该以前的大圆满前行当中，其实对这个问题呢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在一个坐垫上的话，圆满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个修集，其实这个意义上也是在智慧的那一章节里面是有所窍诀性的宣讲的，虽然上师讲的也比较含蓄啊，比较简单一点，但那个呢意思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完整的一座修法当中的话，其相应的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和这个祈祷上师，乃至于你正行的大圆满修法呢，都是在一座上圆满的去得到一种修集。当然这个是修力比较成熟啊，比较修熟的话，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圆满的一种方式，它窍诀性确实很好。但如果说你平时你就觉得很喜欢密法的所缘，你就圆这个好了，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如果有的时候你自己修行的，这个就讲到的是一种修行的状态啊。但修行的状态的话，在理论上面是没法去扣的，它会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你在自己的心态上面的话，你觉得你还是需要串习一下这个无常啊，来增上自己的一种对法的那种渴求啊、精进啊、珍惜的话，那你就这段时间你就再去在无常上面的话再串习一下，因为这个就是针对你当时的这个心态的觉受。你当时那个心态的觉受，你意识到一些什么问题，你想在这个上面做一对峙，你就有针对性的去对峙一下，而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讲理论的那种方式方法了。这一点就是非常的灵活，它非常的灵活。所以我这个话的意思不知道你听能不能听懂啊，我想表达那个含义的话，你根据你自己实际修行的这个心态的一种起伏和变化，你可以去相应的去调整自己的心，让它安住在一个相对最佳的一个状态当中。这个是我们实际运用的时候的话需要操作的，需要操作的。所以就不会存在你的分别念当中去想着说，哎呀，我出力没修好呢，菩提心没修好呢，我就修密法行不行？然后你的感觉上面的话，是你修这个密法的一些修法，你很开心，对吧？所以这就是属于理论和实际的经验呢，混在一块儿，有点呢不知所措的，不知道该怎么抉择。其实我们在实修过程当中，根据自己实际心态的这个状态的话，相应的用各种方法去调整，是以这种方式为主的，没有一种固定的说法。所以现在呢，如果说是处在这个以修密法为主的时候，而且你自己的心相续呢也很欢喜愿意修，你就直接这样修就好了，少一些顾虑好一点啊，少一些顾虑也比较好，比较方便的。
感恩法师，明白了。
阿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看不好，然后我是新疆昌吉的一位道友，我是新元林，然后一直都在听法师给我们辅导，非常感恩法师，然后受益也非常深。然后这节课呢，我有就是我刚才自己在下面想了半天，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想不出来，然后我就问下请教一下法师，给这个弟子解释一下，就是在这个我们法本里就是说的最后一个这节课的，就是一体结合不成立，然后这个里面就是说龙门菩萨他就说这个所谓的结合，我在这里刚才想了半天，然后就是说应当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位置上的这样一个结合，这个法的位置呢就是说那个法的本体应该全部占据在这个上面才算是结合。那我就想刚才就在想，那我们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有给一个人去输血嘛，那个血他就他也是然后输的过程中，你看最后他还是在也是同一个时间呀，然后就也是同一个位置，然后就输到那个人的身体里，我觉得这个怎么解释？这是一个。然后想问一下法师
还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像很多现在其实有很多像很多新生儿他有那个就是连体婴儿，这个我也刚才想了半天，这个结合也没想清楚，就这两个问题，感恩法师。
好的基本上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懂了。那这堂课呢，如果是具体详细分析的话，下一堂课呢可能跟大家这种 年头上面会比较相合一点，因为下堂课上是专门解释了这个和合的话用的这个智入行人智慧品的说沉沉不相入无间等为等大故的这个角度的话，就是你不入则无合，像它就等于是全体融入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还是属于粗大分别心的一种概念。你说这个是人输血的话，那别人的血输到自己的血管里面就跟我结合，那这个我呢它是一个名言中假名安利的概念。如果你把这个我认定为是我们的这个五蕴的色身的这个有漏的色蕴的这一部分，那它的这个血液呢融入到了就是占到了它的这个色身当中的这一部分，也不属于呢，就是这个名言中的这个概念的话，我觉得这样讲没有任何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我这边的话程序说啊，那你我现在承认你的这个血液的话跟我的这个血液呢完全融合在一起，这样说还好一点。你说你的血液跟这个我呢就完全融，这个我的话其实连自相都没有，所以怎么讲都觉得怪呢，很别扭。它其实跟这个我的话是，我其实是只是一个名言中假名安利的一个总相，它连字体都没有的。等到你们学人我空的时候会了解啊，就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处在一种粗大的分别念的那个状况，还没有来得及学这么多的内容，所以就是说啊，那这不是就到了我，它跟我就无二无别了。但实际上我说嘛，这个血是一个自相法，我其实是连自相都是没有的，它是没办法说无二无别。那我们不说不扯这个了，咱们就说跟我的血无二无别，这样行不行？是吧？跟我所的某一部分是无二无别的话，你如果这样去程序呢？我也倒是觉得就是它就有点像两股水的话全部就合在一起，但它这种合在一起是不是属于是沉沉相入的方式合在一起呢？这个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再去这个观察一下可能会好一些，再去观察还好一些。那连体婴的话更加粗大的连体婴，那你程序的这个连体婴儿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你有很多地方呢细问的时候的话你会很纠结，那是就像我前面说这个问题留给你们说这个邮票粘在一起算不算和合，它是这个全体融入才能叫和合呢，是挨在一起就叫和合呢，还是中间可以有一厘米两厘米的距离呢就可以叫和合，到底这个和合界定在什么样的概念？大家可能觉得哇，那整个我们咱们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其实在细节上面都会有不相同的，对吧？就说明在世间的概念当中对结合这个定义本身就是特别模糊特别粗大的。因为刚才之前我们也举过例子嘛，老人家也说过，那人结婚的话都能可以说是一种结合，这个的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义，这一点的话就是再可以考虑一下，不着急，因为这堂课还没来得及讲呢，还没有来得及讲，下堂课的话这些问题再分析之后再提呢，就是相应的一些疑惑的话可能会比较好懂一些。好，下面的话我看一下什么叫泰国，就是说如果你有这种程序的话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啊，就叫泰国啊，会有一些问题，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如果觉得这个过失啊泰过啊，就是总觉得这个词不好理解的话，就用通俗的语言去代表就好了，好吧。墨水跟水结合呢，其实墨水跟水啊，包括以前我们还说的这个牛奶跟那个水，那个奶粉跟水合在一块变成这个牛奶的这个，但是实际上的话水还是水的成分，奶还是奶的成分。墨水也是一样，墨的话因为水的本身是透明色哦，如果你说墨水跟水结合的话就可以成为一体，那么水应该有墨水的黑色存在，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实际上的话墨是墨的颜色，水呢是水的透明色，这二者呢我们眼根看不到的话，但它真正的这个微尘的本身还是安住在自己的本体上的。密宗是不是不需要天天打坐禅修几个小时或闭关等也可以证悟？在家居士打坐观修时间没有这么多，这个的话你说是不是不需要呢？我们说是有这样的方式，这个没有通过打坐禅修或者必须要闭关有证悟的机会的，这个我可以承许这个我可以承许。但是一般我们修行人的这些次第的修法的话，就是你有这种禅修或者说有阶段性的闭关修的方便的话，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去体悟觉性。所以说那种不需要这种这个禅修闭关的这个因缘也可以证悟，它也是需要诸多因缘聚合那这种聚合的概率呢，咱们如果是没有条件的时候就不要想这些嘛。 那如果有条件的时候呢，还是尽量的以一种这个专修的那个方式去，哪怕圆三天啊，或者是圆一天，或者是圆七天，这样呢去修一个密宗的一种修法，其实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大家不要过度的强求就好了。其实问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自己时间不太够嘛，所以比较纠结。那肯定的说法上面的话，我不是说啊，这个必须要闭关才能有密宗证悟，这个真的不是绝对的。但是呢，通常的来说呢，在你这个找到一点点空的时候，哪怕你自己呢闭个半天关，也比呢这个不闭好啊。就这样的原则，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环境来去定。但是还是那个原则，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要纠结。不纠结是修行一个最好的状态，开开心心的去圆密法，就是一种最殊胜的加持。大家记得这句话，好啊，就是要记得这个道理。纠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本身密宗的修行，它是需要比较放松的一个心态。所以，这些的话，哪一种环境当中，密法都有这个能力让你有机会解脱，只要你跟它的一些因缘法相合，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与其去纠结时间不够的问题，不如的话就是多安住当下好一些，是吧？那我们再说到这个盐溶于水叫和合吗？对，也是这个问题。因为盐溶于水，如果我们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还可以呢当水分蒸干的时候，盐还是会这个就是被这个分离出来。所以的话，这种真实的和合是很难建立的。没有观底能听中论密要吗？哎呦喂。都听了这么多堂课了，还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晚呢？听都听过了，然后说是不是要灌顶？宗论它是显宗的课，如果是密宗的话，我就没有资格讲了，就是我们的金刚上师才有资格讲啊。我这种普通的小和尚是没有资格讲的，所以说，这是显宗的课，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辅导的话，帮助你们达密宗的见解，是这个思路。所以这个不学佛的人都可以听啊，这样说吧啊，不学佛没皈依的人都可以听中论密要，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什么不能结合，是不是沉沉不相入啊？这个下堂课的内容，下堂课讲怎么理解法我人我啊，这个后面讲。如何将染者复染着的与科判结合理解啊？你就按照科判的思路直接去解释也是挺好的。怎么样呢？两个同时出现的法是实法吗？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笼统啊。两个同时出现的法是实法吗？你这个实法是指的实有法的意思呢，还是指的起功用的意思呢？实法有很多种解释啊，我不知道你心里面的想法，所以这个问题答起来的时候就会有好多种答案。如果说两个同时出现的法就是实有的法，那肯定不对。那两个同时出现的法如果就是有实法，这个也不一定，因为有实无实也是同时观待的嘛。平和无平可以同时观待，但是无平就没有自体，起不到功用的就没有自体。所以说这句话的话，就是很多角度成立的时候可能都有点问题，就是不是很好建立啊，不是很好建立的。刚才说到这个法我人我，简单的来说，人我就是指自己的这个五蕴相续有一个我存在，就是人我。法我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执着山河大地啊，一切的这些显现的这些法都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法我的那个范围，基本上是在这里哈。然后的话看下上堂课那个问题放出来。他这个地方啊，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在今天讲课的时候稍许的那个就涉及到了一点。就是不是哦，不对，第一个问题不是这个，第一个问题它是什么呢？它是说，这个法相事相呢是什么？善巧方便法中，哎呀，怎么又加了个善巧方便法？是什么意思呢？为了观待其他的事相名相而相应分别缘生吗？这个话讲这么的复杂，没有这么复杂。大家的分别念的话，有点太过于。丰富了点，说句实在话啊，但实在是也挺好的，也挺好的。他这个就是我们名言当中啊，如果要想把这个法和法分别开来，因为咱们名言中有很多的这个法的取舍嘛，那么要想把这些法呢这个别分别开来的话，就给他建立了法相实相名相三个特征呢，来区别他与他法的这个不共点。然后名相主要起到的就是我在运用名称的时候，我叫起来的时候啊，我去鉴别的时候很比较方便，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属于是，就是属于我们在建立名言的时候的话，一种 安利方式，一种安利方式，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这个意思。那也当然也是因缘生嘛。什么叫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什么？都是分别心的假立啊，都是分别心的假立。不是又钻到另外一个角度去了。其实这些问题特别好理解，知道吗？就是咱们所有的人啊，咱们这个人之初呢，最开始呢，这个出现了这个人的这种鉴别力啊，然后大家对这个事物有认知呢，就是与大家最终就形成一种共成的方式啊，比如说把有枝有叶的这个东西呢，啊，这个命名的这个老人，就是比如当时的话有一个啊，这个长者的话，他就说啊，我们把这种有枝有肉的就叫做树吧，好，以后大家就达成共识了，就都开始把它叫做树。那么这个树的字体就叫实相，然后树的这个有枝有叶的特征就叫法相，所以这个法相实相名相就是给它安立的分别念安立的一种概念，然后便于我们在名言当中在取舍的时候好鉴别，就是这样出来的，就是这样出来。它当然也是一种因缘法，甚至于的话它没有一个真实的字体，都是分别心假立假立出来的嘛，就是这种方式啊，就是这种方式。这个善巧方便谈不上啊，是众生的一种分别的特色吧。如对虚空一说，它本也无有实存。如经中说，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请开始。哦，整个我就越发的不知所云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啊。这个只能说到这儿了哈。你的问题的关键点的话，是问了什么呢？关待其他的实相名相而相应的分别缘生吗？其实不用想这么复杂，就是每个法的话应该都有一个法相实相名相的话，那才能区别他法，才能被我们在名言中呢好运用啊，就是这个作用力吧。所以呢就是各个法都有他自己的一些特征啊，名称啊，还有他自己的本体，那就是这样。虚空的本体是不存在的嘛，但是说我们假立把空空的这一块的话，就说这个是他的这个它的这个体相啊，是这样子的，能在语言上说，在实体上是没有的，是这样。当莲师说，天马在地上跑，铁鸟在天上飞，这个时候天马铁鸟有法相，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事相的。哎呀，也可以说这，哎呀，不可以这样讲的，这种想法就更加的怪异了，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莲师的这个受记是说未来嘛？那么受记是说未来，那这个法是在未来是存在的，在现代时的话当然是没有实相的，而且这个实相的话也是说从它自本体的角度建立实相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真实的实相的话，它也是分别念的一个假令。那这个莲师已经说了这是未来时产生的法，你在执着它现在是有没有实相，那不是自讨苦吃，这个就没有必要去分别的事情。这未来时，你就说明天要出生的这个东西，产生的东西呢，在现在位当然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了嘛，这还有什么好想的，对吧？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说啊，它就没有实相了。那我可以说嘛，它未来的实相的话，是一种什么什么什么的话，这个因为本身实相也是分别心的假立，哎，这个想的好复杂。好呢，对这个问题啊，今年觉得自己分别念很严重，不知道该如何对治，已经严重障碍到日常生活工作修行。这个的话，分别念很严重会障碍到日常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个好像也就是因为不太方便说的详细的话，就我这边可能也答起来不知道能不能答到点子上啊。如果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念头出现啊，就让你很难受，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修行的话，那就是多忏悔多祈祷，然后呢不要认为这些念头是自己的，就是过渡一段时间它会消失的，那个时候多祈祷多忏悔啊，这样子的话自然就会消失。就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问题我就不敢用密宗的那个见解去给他回答，否则他更加痛苦，我就担心会成为这个现象的。这个因为密宗那个修法它要用得起来才能对治嘛，所以这样就不是很实际了。我觉得要现实一点讲的话，你要是觉得确实那个念头也比较特殊，然后的话不属于正常人的一些念头，那么还是以忏悔和祈祷为主的话是最好的对治方法。存在与实有的区别在哪里？因为这个存在的话它有很多种类型。存在的话，如梦的存在也是存在，这个实有存在也是存在，对吧？所以说那就是 就是存在它描述的只是这个事物的它显现的一个状态，实有的话是我们心相续的一种执着的状态，对这个区别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那个万法本身就没有实有的，如果你说它是实有的，都是你相续当中执它为实有，而存在的话它就是表示这个法呢是一种有实的方式存在着呢，还是说以无实的方式存在着呢，还是什么，它是描述的，它是一种所知本身的一个状态的现象吧。那本来这两个没什么关系，本来这两个没有什么关系，硬把它怼在一起说关系的话，我也就是说一下它的这个关系吧。其实即实的话搭不到一起去，就不一定说存在就是实，因为实有这个词，就是你如果理解实有的话，就不会纠结这些了。实有的话都是我们自相去当中去执着的，而不是这个事物本身的一个特色。你要这一点上如果能理解，你这个实有跟哪个法去对应去说啊，这个实有跟这个有什么区别，跟那有什么区别，你都能鉴别得开。我教你思路，好吧？你得要知道，实有在外境上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只是我们相续当中认定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就叫做实有啊。所以说，实有的法其实是心里面执着的一个状态，是这样子的。看到有相，看到有无相时，就想到是缘起，可是看到安隐法时，又觉得缘起显现好像也不对。请开示呢，有无相和缘起有关系吗？不是，看到有无相的话就想到缘起，是因为一切万法的这个显现分，它是因为呢诸多因缘聚合而起现的，这个就是缘起显现。那么当看到这个安隐法这个词句的时候的话，其实它是在描述这些显现的自本体是空性的那个意义，显现的自本体其实的话它是远离惜别的这个空性的含义，并不是遮障显现的。但是的话，你认定这个显现法是有相还是无相的，这个的话又是执着，就是看到有无相这个地方的这个看到，你的这个看到呢，你认定它是有相的存在和认定它是无相的存在，这个是属于一种实有的执着，就是实认定它是以有相的方式实存的，或者是以无相的方式实存的。所以这个角度的话，它都是属于心相续当中的执着点。但是缘起的本身却是没有这种以实有的方式存在或者无实的方式存在的，那么缘起本身的同时又是空性的，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有无相侧重的是从自相续当中的执着点上来讲的啊，执它为有相，执它为无相。那么缘起的话是迷言中的自性的法尔规律，那缘起的本身的话实际上是安隐法的自性啊，就这样的一个，这也还是那个意思。因为第二个问题懂了，第三个问题就会懂。那有无相的话是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其实都是我们相续中产生的实质，相续中产生的实质你不能把它硬套在显现法的显现上面，这样的话它还比较冤枉，是我们自己把它执为实有的，而它自己本身其实从来都没有实有过啊，应该这样去理解的话就跟空性的话是比较好对应了哈。在已有的法相上再安立一个法相，这种推理还是不懂。哎，这个问题我今天上课的时候是专门讲过的，我脑子里有个印象，好像有一个问题还在问这个。这个的话就是我今天专门提到的，就中观中他会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出来说，这个法相实相的建立只可能有这些方式，他就已经周遍了。再找不到在这几种方式之外的另外一种方式存在，那我把这些方式都破了之后，那么就没办法建立法相实相的实有，是这个意思上啊。就是在这个具体的点上不要老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安立，而是要在整体框架的思路上面要想到它的周遍性。如果我想程序一个法相和实相的存在，那我只可能有几种存在方式，你去想一想的话一定会落在中观宗他这里破除的这某一种的这个当中，那你就知道实际上它是一种周遍的讲法，所以才会有这种分析那种分析的方法，我们每一个看的时候好像有点不习惯而已，是这个问题。用破虚空不成立可以推破其他的五界不成立，不太理解，因为火的法相是热性，它是有功用的，这个其实不相冲突，这个问题问的倒是蛮好的。它不相冲突，就是虽然说虚空的体相是无挚爱的，而火呢它是一种呢色法的有挚爱的这个相，虚空的这个体相的话它没有办法像色法一样起到真正的功用力，但是它推破的思路是用法相事相的这个角度来推，那么火的这个法相和它也是有法相和事相嘛，它用这个思路的话是一点都不会起到任何障碍。有功用和无功用不是我们关键的执着点，而是什么呢？ 借用法相和事相成立这个法实有存在，他的思路就可以有一个认同共同点。那么我可以用破虚空的话，他其实你们这个问题都属于是比较总体的，我说问题问得好是挺好的，但他比较总体，他脑子里头就想到虚空和火不一样了，他没有意识到我破虚空不是说直接破这个虚空无知爱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体，他是实际上是借用虚空的法相事相的关系来去分析，对吧？那是一部分，后面还有一部分，对吧？但这个分析方法在火上是同样通用的，不会因为说两个体相，一个是无知爱的，一个是起功用的啊，就不能够用一个方法去推破。所以稍微一细节的时候，你看再去进一步想一下说，那破虚空是怎么破的呢？啊，是用法相和事相来破。那我再用这个分析方法去破火的时候，能不能破得掉呢？当然能够破得掉。所以有功用无功用的话，无所谓嘛。无所谓嘛，这个地方的话再多想一点，再往后想一步的话就很好解决了。嗯，但是问题问的还是不错的哈，问题问的还是挺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答疑，哎呦，拖堂拖的也是比较厉害，呵呵，不好意思啊，那就今天这个答疑到这里。下面的话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在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